他们内衣匿咗喺边度？特工只等川普斩首令，伊朗揾欧盟求救。习近平母亲密宴五元老，意欲何为？卢比奥同英法澳以外长会晤，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核。欧盟出绝招，中资企业被踢出600亿市场。国际记者同文披露，中共跨国镇压数据。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在以色列国防部长警告要将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捉起来然后消灭他之后，有消息指出哈梅内伊和他的妻儿现在藏身在德克兰东北部郊外一座深100米的地下碉堡里面。西方前情报人员透露，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早就知道他的藏身地方，还在他身边安插了特工，只不过没有川普点头，以色列暂时未动手。仔细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面这段话，藏有玄机。内塔尼亚胡表示，政权更替与否取决于伊朗人民，没有捷径，我们没有将政权跨台设为公开目标，政权跨台可能是结果，不是目标。以前只是说要毁灭核武，现在就不同了，令伊朗变天。而就在伊朗空袭以色列医院后，以色列防长态度亦变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哈梅内伊是现代希特拉，他不能够继续存在世上。哈梅内伊会跟伊拉克独裁者侯赛恩一样的下场。意大利前情报员还说，以色列摩萨德不单只知道哈梅内伊在哪里，甚至早就在他身边安排了特工，目前只差一声令下。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达齐在20号抵达瑞士日内瓦，与欧洲多国外交官员举行会谈，目的是重启因以伊战争而中断的核谈判。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达齐抵达日内瓦之后，与法国、德国、英国的外交官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会谈已经开始。这个是自以色列13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以来，西方对伊朗官员首次面对面的会晤。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在这个会谈中，法国和欧洲盟国将向伊朗提出一项外交方案。这个议案包括四个主要要点：第一，恢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监督工作，推动伊朗朝有浓缩为零的目标迈进；第二，监管伊朗的弹道导弹活动；第三，处理伊朗资助区域代理武装团体的问题；第四，释放人质，亦就是伊朗监禁的外国籍人士。马克龙在巴黎郊区的勒布尔热对记者表示，伊朗必须展现出愿意加入我们提出的谈判平台的意愿。近日，一则知情人士的爆料席卷网络，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据港设家宴，邀请胡锦涛、温家宝、王岐山等五位中共元老，力劝习近平在八月底前提前退位。自媒体博主苏小和爆料说，齐心因他的仔早年生活艰辛，心怀愧疚，又忧虑俄乌战争、以伊冲突等全球局势，联合元老一起劝习近平以病退为由急流勇退，优先保护本身安全。这一消息引发热烈讨论。与此同时，官方媒体新华社6月19号刊文，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源头活水与价值启示，大肆追捧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的金融论述。文章提及习近平名字37次，盛赞福建是他的思想孕育地。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在新闻看点中指出，中共领导人退位前经常有类似歌功颂德的文章铺垫，例如江泽民卸任前官方媒体对他执政的追捧，及胡锦涛18大前对他的科学发展观回顾。现在官方媒体突然翻炒习近平早期政绩，令人怀疑是不是在为退位造势。李牧阳分析说，这个是在暗示习近平执政毫无内涵，只能够拿回些旧料令他有体面下台。更令人震惊的是，苏小和仲爆料习近平在哈萨克参加中亚峰会受冷待， 翻返去中国之后遭议论嘲笑，习近平意图拉拢中亚国家，但是只是提供15亿人民币援助，远低于两年前的260亿，未能赢得尊重。苏小和说，习近平回京之后，军方大佬张友侠派人将他和蔡奇、王毅带去西山防空洞，而因为外交失误而被问责，话峰会座位安排似供奉一尊，违背禁止个人崇拜规定。这个爆料反映了民间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官方媒体的异常追捧和传闻交织。观众朋友，你怎么看习近平退位的传闻呢？如果你认为可信的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不可信的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的看法。6月20号，英国、法国和德国外长和欧盟外交高级代表和伊朗外长举行会谈，这次面对面会谈是伊朗方面主动提出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和英国、法国、澳洲、意大利四国外长会面通话，一致强调伊朗绝不能够发展或取得核武器。20号，德国、法国、英国三方外交部长、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日内瓦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希望找到解决伊朗和以色列冲突的外交方案。这个是伊朗回应以色列空袭后，由德克兰主导提出的面对面会谈。欧洲国家希望令伊朗保证核计划只限于民用。据报道，这场会谈是在美国的协调下进行的，英法德外长以及欧盟外交政策主管一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磋商。卢比奥在19号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还分别与法国、澳洲、意大利三国外长通话。美国国务院强调将与欧盟合作应对以伊冲突，并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的共同底线。林德伟和卢比奥会面之后公布了两人合照，并发表文章说，中东局势依然危险，我们确定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星期内将有机会达成外交解决方案。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6月20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将禁止中国企业参与价值600亿欧元及以上的医疗设备的公共招标，理由是欧盟企业在中国缺乏公平的市场进入。这个措施可能将进一步加剧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欧盟自2022年启用国际采购工具以来，第一次正式启动这项机制，将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总值超过600亿欧元的医疗设备公共招标。被限制的项目涵盖医疗影像设备、人工器官及医用服装等。这项工具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欧盟企业在其他国家亦能获得公平市场的机会。欧盟委员会先前表示，有明确证据显示中国在医疗招标中偏袒本国企业，并设下对外企不利的条件，令中国厂商能够提出极低的报价，导致正常盈利的欧洲企业难以竞争。近年来，中欧双方已因欧盟对中国制电动车加征关税、中国对欧洲白兰地展开反制调查以及限制稀土出口而摩擦不断。这项新措施可能会加剧欧盟和中共之间的紧张关系。欧盟方面希望能够在7月的中欧峰会中化解相关争议。在20号，欧盟委员会仲表示，未来将排除中国企业参与金额超过500万欧元的政府采购项目。根据欧盟官员的讲法，2023年欧盟医疗技术市场总值约为1500亿欧元，其中约 70% 为公共采购。虽然只有 4% 的招标案金额超过500万欧元，但它按价值计算就占总采购的 60%。 另外，新规定亦要求中标方确保最终供应的医疗设备中中国制产品的比例不能够超过 50%，除非市面上无法取得其他代替来源。就事件，中共商务部企图以协商方式化解分歧， 欧盟则指出，中方仲未提出具体补救措施，但唔排除有可能达成协议。近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震撼披露，中共通过全球网络实施跨国镇压、监视、威胁，甚至迫害海外批评者。6月19号 ICIJ 发表中国目标报告，揭露中共怎样将联合国等国际平台镇压意见人士的工具，引发全球关注。 ICIJ 的中国目标调查基于对20个国家105名受害者的深入采访，结合秘密警方审讯记录、黑客截图及2001至2020年的中共机密文件，揭示了中共跨境镇压的惊人规模。报告显示，中共对海外批评者采取多种手段，从网络抹黑、持续监控和反复审讯、拘留受害者家属施压等。就事件，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指出，几乎所有公开批评中共揭露暴政的人，他国内亲属都会受到骚扰和威胁。网络抹黑和舆论操控更是中共惯用伎俩，在 X 平台上，中共五毛针对意见人士进行辱骂和恐吓。调查还发现，中共操控106个设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非政府机构，其中59个为中共主导的虚假非政府机构。这些机构一是由中共政府资助，一是由现任或前任党政官员领导，甚至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中共恶劣人权纪录洗白。盛雪痛斥中共绑架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发言权，例如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他的理事多为中共前驻外大使。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透露，中共仲渗透海外侨团，配合跨境镇压，例如美国的黄书君和安全中，表面为侨团领袖，实质为中共执行镇压任务。赖建平感叹，中国对国际组织的渗透已极为严重，令中国人民的抗议事业更加艰难。 ICIJ 进一步揭露，中共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追捕海外商人、维吾尔人、民主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分析近50宗案例后， ICIJ 发现这些通缉令普遍存在缺陷，例如证据不足、文件矛盾。令人震惊的是，国际刑警组织未按规定纠正中共的滥用行为。赖建平指出，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就是中共公安部官员，可以看到渗透几深。这一跨国镇压引发了全球警觉。美国德州率先通过反跨国镇压法，抵制中共侵犯主权，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共行为的强硬回应。盛雪呼吁，这些暴行必须被披露，国际社会应联合抵制中共的全球渗透。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